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展开一个新的这个人物故事，咱们讲的是最后的王爷黄叔在涛。
嗯，
关于这最后的王爷呢，估计很多人有过一个印象，就是若干年前呢，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冯远征先生演过这么一个角色，那个电视剧就叫最后的王爷。但是里边呢，他使的名字不是在涛，其实他里边所有的人物性格和故事发生都是脱胎于在涛这个人。
嗯，
为什么呢？说最后的王爷呢，因为他是大清朝末年溥仪皇上的七叔叔，可以说这个人呢一辈子充满了传奇色彩。也是很多年前，大概十几年前，我在书店里偶然看到了在涛先生的传记。
嗯，
后来呢，因为制作在涛先生这个节目，还偶然的认识了在涛先生的公子，现在也是一个老人了。
嗯
啊，叫做金从政先生，他们家后辈就姓金了，所以在涛的后裔跟我算是一个忘年交。之后再做节目呢，也是遇到过那么几回，听老人家嘴里呢说过在涛年轻时候或者他小时候他父亲的那些个奇闻异事。
哦，
可以说这个王爷啊，给人的感觉什么呢？就是性格开朗豁达，生活讲究情趣，虽不奢华，但是每天的生活充满乐趣，而且这个老头呢特别的好玩儿。
哎，
所以今天呢咱们第一章先从在涛先生的家境开始说起。
好，
他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哎，先说他们家的家庭住址。爱新觉罗在涛生的年份呢是大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5月3号降生在北京。
嗯，
在哪儿呢？那时候没有妇产医院呢，都是降生在家里边，所以他的家就在北京太平湖畔的醇亲王府。
王府里头，
一说到醇亲王府，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哦，北京醇王府，什刹海北燕，紧挨着宋庆龄故居，对吧？
嗯，
这王府分成两部分，国家宗教局现在占用的地方是醇王府的府邸。
嗯，
宋庆龄故居呢是醇王府的花园，这一大片都是醇亲王府。
哦，
但是呢，这在老北京的这个老北京人嘴里啊，这叫北府。哎，后来搬到这儿去的。他们家起初呢，南府在北京太平湖畔醇亲王府。
啊，
这太平湖在哪儿呢？很多人也容易混淆，为什么呢？北京又有俩太平湖，一个太平湖呢紧挨着北京积水潭。
嗯，
北京话是积水滩。老舍先生啊自尽的地方在太平湖，就是解放军歌剧院马路对面北边。但是呢，北京还有一个太平湖在南边，这个地方王小宁没事可以去溜达溜达。
在哪儿？
哎，你从那儿走着去都非常的近。当年有一个乐队叫鲍家街43号。
哦，对，
这乐队主唱是
王峰。
对，他为什么叫鲍家街43号？
在鲍家街。
这鲍家街43号是哪儿？
中央音乐学院。
他是那儿毕业的。
对，
所以他的乐队叫鲍家街43号。各位记住，鲍家街43号中央音乐学院这个地方站的是什么？站的是醇亲王府。
哦，
所以现在如果您能够溜进这个中央音乐学院，会看到院子里边有几栋古建筑
啊，
还保存下来，那就是醇王府家的老宅。
哦，
哎，所以说中央音乐学院就是以前的醇亲王府。
嗯
啊，那么这座老宅呢是著名的王府，里边住着一个显赫的家族。这个显赫的家族为什么叫显赫呢？真是不愧对显赫二字。先说他们家这个族谱排下来，就不往上倒，咱们耳熟能详的清末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哎，首先说这醇亲王是谁呢？醇亲王啊是奕轩。
嗯，
哎，家中辈分咱先说在涛是谁。今天不是说皇叔在涛吗？
对
吧？对，这在涛是道光皇上民宁的孙子，醇亲王奕轩的儿子，
嗯，
咸丰皇上奕主的侄子，同治皇上载淳的堂弟，光绪皇上载湉的胞弟，宣统皇上溥仪的七叔叔，在涛。
太复杂了，
这个人的头衔叫一名片
啊，
能给人震一溜跟头。我的妈呀，这就是他们家的家族是这样的。所以他是一个显赫的家族。并且这个人呢可以说这辈子充满了戏剧色彩，也是传奇的一生，曲折的一生。为什么呢？ 他经历了朝代的更迭，
嗯，
他是大清朝皇上的叔叔，
嗯，
又经过了大清朝的覆灭，又经过了民国，又经过新中国成立，
哇，
哎，老爷子一路走来，所以说他的人生是充满戏剧色彩的。那么咱先说他们家的祖姓爱新觉罗氏，这是一个译音，如果翻译成咱们的汉语是什么呢？就是女真金朝的彝族。咱们都知道，
哦，是这意思，
她是女真人嘛，
啊，
对吧？辽代是契丹嘛，
嗯，
后来这个金代是女真嘛，
嗯，
后来又出现了后金嘛，
嗯，
所以从这个彝族看得出来啊，他们是女真人的后裔，
嗯。
那么爱新觉罗家族呢，是以这个强悍和武功著称的，
哦，
啊，马背上的民族，非常的能征善战。但是呢，他又不同于咱们传统意义上说的元朝的蒙古族，又不同于他们。
嗯，
他们除了能征善战、游牧民族之外，还有什么支柱产业呢？按现代话说，
什么呢？
他们有自己的农业，因为女真属于是东北那一片，
哦，
东北白山黑水之间，所以说呢，
嗯，
土地肥沃，人家是有自己的农业的，
田耕也不错。
游牧民族有自己的牧业，
嗯，
并且呢，有自己的渔业。
哦，
咱就是到现在也知道啊，查干湖捕鱼是那一景，
对，
人家也有渔业，并且呢，还有这个猎。就是狩猎，
嗯，
哎，所以生活还是比较富足的。依照这几个，咱们说支柱产业，这支民族是迅速的发展起来，在1115年建立了一个统一强大的王朝，就是金朝。
嗯，
这金朝呢，在会宁建都，这地方现在非常有名，哪儿啊？黑龙江哈尔滨。
哦，
哈尔滨市区的东南地方，就是人家金朝起家的那个地方。
出美女啊，
哎，当时呢，这个金朝，哎，别说，真是哈尔滨呢，大连呢，还真是出美女。
对，
哎，风格不一样，跟这个江南温婉的女子截然不同，
嗯，
所以长得比较大气的，人高马大，个儿也高，
嗯，
对吧？那么当时呢，说这个金朝啊，它这地方呢是领土非常的广阔，本身资源也很丰富，种什么都长什么。这个地方呢，人也是兵强马壮的，所以呢，经过不断的扩张，曾经一度南下，都占领了哪儿呢？和这个黄河流域，包括淮北大部分地区。所以当时你看金代最有名的历史典故或者历史时期，咱能知道听过岳飞传的都知道，
嗯，
岳飞传是宋朝的，
嗯，
那他的功绩是什么呢？宋金交兵啊，
哦，
他是跟金人打仗的呀，所以当时给南宋王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南宋王朝，咱知道北宋南宋以前讲过，跟定都的地址不一样，北宋定都地址河南开封，南宋定都地址呢是杭州附近，
嗯，
所以你看一路被打过来，这朝廷的这个首都都搬到这个杭州这一带了，
嗯，
就说明这个金兵是多么的厉害。
对，
所以它已经威胁到了淮北大部分地区。那么金代呢，一直延续了九代，到这个一共是119年。那么到了1234年，这好记，1234年以后呢，就逐渐被这个蒙古崛起的这些个部落就给怎么说呢？给打压下去了。
嗯，
后来咱说，所以从这个年代排序表呢，是宋、元、明、清。
嗯，
宋金交过兵，但宋呢被元给灭了，成立了元朝。
嗯，
对吧？那再后来呢，这个女真的他们这些个部族啊，在这地方开始休养生息，以备呢再有趁时机能够崛起。那后世将会如何发展，咱们下节回来再继续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到了1234年以后呢，这个金人呢就逐渐的被崛起的蒙古给灭了。
嗯，
但是呢，他们生活在东北的女真人呢仍然顽强的保存自己的实力，然后蓄势待发。咱们后边说到后金的崛起，后金崛起是1616年，当时呢，这个爱新觉罗家族的努尔哈赤重新就统一了分散在女真各部落的这些个人，然后迅速建立起来一支部队，往这西南方向侵犯，很快的就成为了中国东北部最大的一个家族。
嗯，
所以咱们看元朝建立之后，元朝是什么？之后在什么朝呢？是明代。
嗯，
所以说呢，宋代南宋跟金兵有过这个
交
火。
嗯，
那么到了明代的时候，跟这个后金女真又有过这个交火。
嗯，
等到了1635年，当时皇太极啊就把这女真的族名正式改为什么呢？叫做满洲。
哦，
哎，满洲，所以满族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这个民族呢，咱们就习惯性的称为叫满族，在这地方生活的民族。
哦，
那么到了1636年的时候啊，就正式登基，就是皇太极。
嗯，
所以咱们说清朝有12帝， 关外做了两地，一个是努尔哈赤，一个是皇太极。
嗯，
哎，当时呢，等到了皇太极登基的时候，就正式的把后金改名了。
嗯，
叫什么呢？叫做清了。
哦，
这时候大清就已经有了，
他就国号已经有了。
对，所以中国历史上版图上，其实清和明在这个时候就是各自占据各自的地方了。那么当时呢，其实他也是我们招抚的一个对象，
嗯，
以至于咱以前说过，说万历皇上的母亲呢对他们特别的好，主要的政策就是招抚，
嗯，
所以当时呢，皇太极在祭祀的时候都会在萨满教祭祀的这个殿堂里边供一个牌位，叫万历妈妈，
嗯，
他们的口音其实就是万历妈妈，
哦，
以至于后代的清朝的皇帝啊，嗯，都不知道这万历妈妈到底是谁。
嗯，
但是祖先留下来这么一个牌位呢，咱们就继续的祭祀。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可以说后金和明朝是一个从属关系。
哦，
哎，等到这个正式定国号为大清的时候，这个时候北京城还住着明朝的皇帝崇祯呢。
哦，
哎，那大清朝呢进一步的发展国力啊，包括军事啊，不断的发起这个夺取政权的战争。那么1664年爱新觉罗福临就亲率清兵入了山海关，定都在北京，这就是说的咱们入主中原的清朝第一个皇帝就是顺治爷
福临。
对，他是第一个进北京当皇上的。
哦，
所以从他往后是实地，从他之前那两地是关外做的皇上。
嗯，
那爱新觉罗家族呢从福临这开始就成了正式统一全国的唯一的政权。
哦，
从此之后呢，这爱新觉罗家族也可以说是中国大地上最显赫的家族，因为人家皇上了嘛。
对，皇族。
那么顺治福临呢是大清朝入关第一皇上，他面对的很多尖锐的东西是什么呢？民族矛盾。
哦，
因为明朝是汉族，
对，
你是满族，所以入关之后呢面对民族矛盾怎么办呢？你一味的绞杀，你又犯了崇祯的那些个老的错误。
对，
崇祯就是一味的绞杀，最后把自己逼上绝路了。所以他懂得一个道理，就是民族融合，恩威并施，我又得给你好处，我又得吓唬吓唬你。
嗯，
哎，这样你才能臣服于我。所以说呢，他咱先说恩威并施，威的一方面就是保持自己的威严
啊，
吓唬你们。哪方面呢？就是他入关之后有一个剃发易服令。
哦，
咱都知道，所谓剃发呢，就是根据我们满族人的特色要剃头，后边留辫子，
嗯，
前面刮秃了。
对，
而且那个时候呢还有一点，那个时候所有的理发馆，当然没有理发馆了，
嗯，
按现代化理发馆呢美容行业全免费
啊。哦，免费啊，
哎，各个城门都有这个剃头的摊儿，这个摊儿是政府直管的，是政府设在各个城门的。
嗯，
比如王永宁留着明朝发誓，
嗯，
有打宣武门要进北京城，被我们发现了，直接拉过来摁在这儿剃，一分钱不要。
哦，
现在要剃，
这就剃了。
哎，你要不剃的话，宰
啊，
就砍头。所以说呢，逼着你必须得剃。
那还是剃了吧。
哎，所以那时候，后来说这剃头也成为了民间的一个行业，
嗯，
拿它也赚钱呢，做生意是后来的事儿。清初剃头都是不要钱的。
哦，
所有剃头匠是国家指派的。
嗯，
哎，所以那个时候，在此之前，中国没有剃头这行业。所以你看剃头行业的祖师爷在白云观供着呢，罗老道之前是没有剃头的
啊。
这罗老道也是因为伺候雍正皇上，所以说被雍正皇上觉得特别的好，然后呢就钦点为真人，就把他供奉为理发行业的祖师爷
啊。
这是剃发令。易服令呢，就是服装得改，
嗯，
得穿我们满人的衣服，不能再像你们汉人一样宽袍大袖。满人的衣服最简单的，咱们看的说旗袍吗？
对，
哎，都得改成这个衣服，穿的得跟满人是一样的。所以咱们现在看的好多清宫戏，
嗯，
对吧？都是剃发易服令发完之后，国家是这么一片景象
啊。
哦，哎，但是呢，也有什么呢？也有这个商量的余地，叫几从几不从。什么叫几从几不从呢？咱们一个一个分析。第一是男从女不从。
男从女，
男人穿的衣服跟头发必须是满族人的样式，
嗯，
女人不用。
哦，
女人的发饰，你以前明朝的时候留什么发饰，你现在依然可以留什么发饰
啊。哦，
不像满族妇女一样梳个什么两板头啊，你可以不用
啊。
叫男从女不从。
嗯，
然后呢，俗从僧不从，就是呢，在家人穿衣服也是剃发易服，当和尚的僧人可以不从。你该穿袈裟穿袈裟，该剃光头剃光头，这个不强求。
嗯，
哎， 官从吏不从，官从呢就是当官的为宦的必须从我这规矩，吏、
哦、
呢是奴隶，作为奴隶家仆不用特别的从、
哦、
有商量的余地，你愿意穿成这样就这样、
嗯、
你愿意穿成你汉人的样子也无所谓。
嗯，
还有呢，如从道不从，有意思，
读书人要从。
对，你是孔子门生，大家记住孔子门生是什么装扮呢，咱去孔庙看看孔子什么样，儒生都是那装扮、
嗯、哦，
哎，脑袋上啊得顶着金、
嗯、
脚底下穿的方履，就圆金方履，天圆地方、
哦、
穿的宽袍大袖，这是明朝的儒生，包括说汉人的儒生都这样。
嗯，
到后世呢，你看看你这个科举考试考中状元呢，你一定是儒生啊，你也得前面剃秃了后边留辫子，
是
儒生必须从，道不从，出家为老道的这些个人不用从、
嗯，
因为道士啊是不剃头的，
对，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家梳嘴儿，所以呢、
嗯、
道不用从。还有什么呢？叫生从死不从。生从死不从呢，就是你活着的时候得遵守我满人的规矩，
嗯，
你死了之后就无所谓了、
哦，
死人我们不管，
就随了你原来如果是明朝，你就明朝的规矩了。
对，然后呢，阳从阴不从，
这
很有意思。阳从阴不从呢，就是你活着的时候规矩得按我的办，
嗯，
你死了之后你的葬礼你可以按照汉人葬礼办，不必按照满人葬礼办。
哦，
因为咱知道满人刚入关的时候，包括入关之前，满人葬礼是火化的，
哦，
汉人肯定接受不了啊，
对，
不留全尸啊，这对祖先不敬啊，
嗯，
所以阴不从，所以说你这丧事不用按这来，
嗯、哦，
叫老从少不从，人成年之后必须按照我的规矩来。
嗯，
未成年人你的服装包括你的发型你可以随便。
嗯，
哦，还有什么呢？娼从伶不从，娼妓得符合我的规矩，伶人戏子不用。
哦，
国号从官号不从，什么意思呢？国号是大清，官号不用从，是什么意思？你官号兵部尚书那还是明朝的官号、
嗯、
等于明朝的官籍一直延续到清朝，叫国号从、
哦、
官号不从。还有什么呢？仕宦从婚姻不从，就是你当官为宦的规矩按这来、
嗯、
然后婚姻不从呢，你的婚礼按照汉室办没有关系、
哦、
你是汉人按照汉人的关系办。然后呢，还有这个议税从文字语言不从，收费标准收税这些东西按照满人的规矩来，
嗯，
文字语言不从，就是你是汉人，大清朝建立了你不用说满语，你还是说汉语
啊、哦、
所以说呢有这么几从几不从。哎，那么后边顺治皇帝还有哪些个策略呢？咱们下节回来再给大家讲。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在古代呀、啊、这个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认为这女孩啊什么都不学，只要懂得三从四德就可以了。但是古时候呢也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媳妇儿，她们呢在娘家也没少读书。哎，说有这么一个媳妇儿很厉害，她这丈夫啊就天天谋划着干嘛呢，要娶这个小妾。按说古代男人呢家里有点钱的有点地位的，三妻四妾倒是也不在话下啊。他就说了，说以前呢有过这么一桩事，说这个齐国人呢，人家都规定这老爷们必须是一妻一妾，是俩媳妇儿。他这媳妇儿就说了，哦，那如果您这么说的话呀，那我以后啊也再找一丈夫。他这爷们听完之后不高兴了，说，哎，我不是瞎说呀，齐国人一妻一妾我是引经据典有史可查的，你可不要信口开河再找一个丈夫。这女的呢也不示弱，说呀，我虽然是一个女流之辈，在娘家呢也没少读书，曾经一个古籍里边记载说这河南呢有一个姓程的程氏妇女，她就有两个丈夫。他爷们一听还真是没法拿话堵他了，说得了得了，那我作罢了，干脆我别娶小妾了，我娶小妾那属于正常，你再找一丈夫我脑门子就绿了。你看这媳妇儿不好惹吧。这另外在古代啊还有这么一个女的，这个媳妇儿啊是又厉害又有心计。这丈夫啊平时没事做买卖，回到家里边呢好吃好喝的供着这媳妇儿，钱是不少挣，但是闲来无事啊，这丈夫就在媳妇儿面前念烟，哎呀，你看看呢，人家家里边挣了钱的大财主都是三妻四妾的，我就守着你一人过日子， 确实啊，我觉得太无聊了，哎，能不能商量商量，我再续一房小妾呀？他媳妇儿赶紧找辙，哎呀，说这个老爷呀，您看家里边呢刚有点钱，不算太富裕，这穷日子啊刚熬过，刚改善生活，您说现在咱们刚是够吃够用的，您哪还有闲钱娶个小妾呢？这么着，我也不难为您，如果您有了钱了，对吧，您娶得起的话，您随便，我呢无所谓，绝不横加干涉。这男的就说呀，好，有你这话，以后你可别后悔，说小女子啊，虽然是女流之辈，一定不食言。这丈夫动了心眼了，心想，你不知道我有小金库，你以为我穷呢？我有钱。没过两天，拿了一兜的钱回来了，还谎称啊，这是管朋友借的，你看我交的朋友都够哥们儿，一说娶二房都给我凑钱，我有钱了。哗啦一下子，这一兜子就搁在桌上了。他媳妇过来一看，再看看自己的丈夫，哟呵，哪来的钱呢？先甭管这个，我先掂量掂量这钱有多沉，提了起来这包啊，起码得有七八十两银子，嚯，这钱可不少啊。这丈夫啊非常得意，摇头晃脑，怎么样，这回你不能横加干涉了吧，我得续一房小妾。没想到他媳妇儿啊果然是有心计，二话没说，把这兜子银子呀揣到自己腰里头，往地下一跪，说，老爷，打今儿起我不是您大媳妇儿，我就是您小妾了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说了，刚才顺治皇帝入关之后，几从几不从，算是恩威并施。先说呢立威信这一方面，那么恩是什么呢？恩就是重视汉族人的文化
啊，
不断的启用这个汉官，限制满洲的新贵，而且呢尊奉孔子为至圣先师，因为你们汉人的学问主要是尊奉孔子，他是至圣先师，封汉人喜欢的谁呀，关羽关二爷，就是清朝人特别的尊奉关羽。
哦，
咱知道关羽是山西人，
对
啊，人是汉人，对吧，
嗯，
但是他呢尊奉关羽叫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因为关羽呢在历朝历代很多皇上都给过封号，那么等到清朝入关的时候也给关羽一个封号，就是关圣帝君，这是清朝人给他的封号。并且呢清朝的皇上很有意思，清朝的皇上啊在北京城各个城门都得修一个关帝庙啊，因为关羽呢属于是忠义啊，包括他这武功盖世，寓意呢他在地方守着城门，敌人进不来，第二一个呢，清朝皇帝每天上朝之前第一件事起来先得到坤宁宫，坤宁宫的西墙供着一副关羽像，得到那儿先给关二爷上香，然后皇帝才能上朝，所以你看他对汉人关羽是非常的敬重的，而且呢还注重什么与民休息。什么叫与民休息啊？刚刚战乱，大清朝刚建立，百废待兴，这个时候呢很多地方可以说民不聊生。咱之前讲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的时候说了，当时可以说是饥殍遍野，这个百里不闻鸡犬之声啊，
特别惨，
就是老百姓家里边已经荒的都没有人烟了，所以这时候呢百废待兴得缓解过来，那么与民休息，受灾害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这几年咱就不用上税了，说白了让老百姓有一个喘息之机，减缓或者减轻人民的负担。当时呢福临亲政十一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还有阶级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为清朝后来发展可以说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就是把握大局还是比较准。
以至于咱们看这福临顺治皇帝在教育皇子的时候，尤其他特别器重康熙，教育皇子的时候也是说这个做文章，很多皇子呢就是啊觉得了不得了，我们满人入关了，我们一统天下了，这种骄傲感油然而生，这免不了。但是康熙皇帝呢特别的注重汉文化，顺治皇帝非常赞许这个孩子，为什么呢？小小年纪说出什么话呢？我们要统治汉人，从根本上我们要了解汉人，
哎，
所以这是有文化的融合，你一竿子打死是打不死的，因为汉人的文化太多太多年了，你不可能刨了根，只能去融会贯通，这才是治国之道。所以顺着一下，嘿，这孩子了不起，这也是他器重康熙的一点，
有政治智慧。
哎，
嗯，
那么呢当时咱说这个在涛，刚才说他们家族嘛，是他们家族的这个起根是这样的，爱新觉罗家族，那显赫的家世，咱要说清朝入关一共做了十帝，大概是267年、268年的样子，260多年。那么和在涛有关的，一共是几位皇帝呢？5位， 啊，咱们再点一下，就是在涛的祖父是道光皇上民宁，
嗯，
他的二伯父是咸丰皇上奕主，他的堂兄是同治皇上载淳，他的二哥是光绪皇帝载湉，他的侄子是宣统皇帝溥仪，他的五哥是谁呢？爱新觉罗载沣。载沣是谁？宣统朝的摄政王载沣。
哇，
所以他们家人送一句话叫五度乾隆一朝摄政，或者叫一朝摄政。五度乾隆就是出过五个皇上
啊，
一朝摄政在宣统朝的时候又出过一个摄政王。
哇，
这是载涛的家族，
太厉害了。而且他是这个家庭家族族谱当中的黄金节点。
嗯，而且呢这个地方咱也说一句，就是五度乾隆很有意思。
嗯，
乾隆就是潜藏的一条龙。
嗯
啊，那么他的出生地说白了就是乾隆底，这地方就曾经出过皇上，叫乾隆底。
嗯，
北京醇亲王是一个，醇王府是一个乾隆底。北京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雍和宫
啊，对，
出过雍正，那也是一个乾隆底，对吧？
嗯，
一朝摄政，摄政王载沣。载沣这个人也是非常有意思，并且呢，载沣我还真是我去过他的墓地去看过载沣。载沣没有埋在这个清朝的皇陵，
为什么
啊？载沣呢埋的地方离西山不远。
哦，在那
咱们在去往八大处的半路上会看到一个陵园叫福田公墓。
嗯，
福田公墓里边埋了好多的名人，包括历史上的这些个皇族啊、后裔啊，包括中国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科学家呀，
嗯，
包括这个艺术家呀都有。
嗯，
它有一个牌子啊，我就按那牌子按图索骥还找到了载沣的墓。
哦，
我记得载沣墓呢是在这儿旁边，还有什么刘家氏、瓜尔佳氏，就是他的那个福晋们，
嗯，
跟他葬在了一起那个大墓啊，很有意思，就在福田公墓那地方，也不收票。如果说对历史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这个瞻仰一下
好
载沣先生的墓。那么载涛，咱说这个人，皇叔载涛嘛，最后的王爷，他的父亲呢是醇亲王奕轩。原来呢，这醇亲王奕轩呢本身是有七个儿子的，有三个儿子是早丧。
嗯，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平民老百姓，那个时候的婴儿死亡率很高。
对，
因为医学的发展还不是特别发达。
嗯，
所以你看皇上家生孩子也都是在皇宫里边生，
成活率也是堪忧。
所以说呢，有三个早丧，剩下的四个，这个二儿子载湉、光绪，五儿子载沣是摄政王，六子是载洵，七子就是载涛。所以为什么说七叔呢？
嗯，
因为他是皇上溥仪皇上的七叔
啊。
他是七儿子载涛。那么奕轩呢，在清代的家族里边，尤其是皇上家里边，那可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亲王。一说的清末最大的一个亲王，谁都不能不说醇亲王载涛啊。
嗯，
他父亲的身份呢，对于这个载涛后世能够穿亲王的补服是有关系的。何为亲王补服啊，同志们？我们能从百度上搜到载涛的黑白照片，他穿的是亲王补服，是团龙的。
哦，
前面是圆的补子，是团龙的。
哇，这就象征着皇族了。
这东西呢咱得细讲，你刚才说象征皇族是一方面，但是呢也不全对。为什么呢？这个奕轩呢就是载涛的父亲呢，
嗯，
是道光皇上民宁的第七个儿子。那道光皇上呢在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号出生啊。他这谁，奕轩是在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号出生的。
嗯，
是道光皇上儿子当中啊被认为是人生当中最顺利的一个，就是人生非常的顺。
哦，
那么道光三十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奕轩的四兄就是奕主继位当了咸丰皇上。
嗯，
这奕主当咸丰皇上很有意思，在哪儿当的呢？有一个传说啊，但是呢这史料当中也有记载，就是啊皇上带着他呀，就是道光皇上带着他们一堆皇子啊去打猎去。
打猎，
哎，这奕主啊不行，奕主的性格也不行，学识也不行啊，包括打猎骑马射箭他都不准。
嗯，
那么谁最棒呢？就是后世咱们说的恭亲王奕欣。
嗯，
这个人呢是又有才能又有心眼，什么地方都比他强。
嗯，
所以他觉得坏了，这是皇位的最大竞争者，怎么办呢？他就去跟自己老师去讨教去，说我什么都不如老六奕欣。
嗯，
我怎么办？他说告诉您皇上，您这么着，然后您跟皇上那么一说就行了。哦，行，见机行事，把老师话记住了。结果呢，
哦，
他搭箭他不射，这皇上就问他了，道光皇上问他说，你看那老六奕轩一箭就射中了，
嗯，
你怎么射不中啊？这咸丰皇上奕主来什么呀，说现在是春季，乃是母兽啊怀小兽的日子。
哎呦，
母亲怀着孩子 儿臣实在不忍伤其性命啊。
真会说。
哎呦，这道光皇一看，哎呦，这是有慈悲心肠啊，这皇位非你莫属，舍你其谁呀、啊、
嗯，
等于这么着自己诓了一个皇位，这是咱说的咸丰皇上易主、
哦、
啊。那么咱说了咸丰皇上易主了，这是他们家的家庭关系。那后来呢，这个咱说醇亲王就被封为了醇郡王，等于是易主当了咸丰皇上，对吧、
嗯、
他就当了这个醇郡王，自己同辈的兄弟当皇上了，他是醇郡王、
哦、
那么载淳当了同治皇帝，载淳当了同治皇帝呢，这载淳就说白了是醇亲王的什么辈分，
是儿子辈分，
下一辈分了、
啊、
对吧，
对，
所以呢把他封为什么呢，把他封为了亲王衔、
哦、
可是当上亲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嗯、
在清朝不是这样的，
不是、啊、
哎，后边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咱们下节再讲一讲清朝这个王位的制度。
好，一会儿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说同治载淳呢继位之后，这奕轩呢作为长辈啊就把他封为了亲王衔。那么同治十一年呢晋升为了醇亲王，得到的恩典有什么呢，咱先说他的恩典、
嗯、
有免宴饯行叩拜礼，见皇上不用三拜九叩的大礼，
哇，
你给请一安就可以了。奏事免书名，就说白了你可以秘密奏事，你不用写上说比如说奏王小宁上班迟到书，我不用写了
啊，
直接是白皮写上卢文龙奏就完了。然后呢雷总一看，哦，王小宁又迟到了，
哦，
但是你不知道我是告你的，
嗨，这权力大了。
哎，免书名，然后呢先后被授予了满洲都统，满洲都统就相当于这军区司令了，
嗯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御前大臣领侍卫大臣，上朝的所有大臣人占第一个，我领着你们，
哇，
领侍卫大臣嘛，
嗯，
还有什么呢，管理神机营，神机营是什么呀，神机营就是皇上贴身保镖的这支部队，由他统领，
哇，
那皇上极其信任他，
嗯，
哎，还有什么呢，命洪德殿行走稽查上宫，就是皇上的功课你可以随时查，
嗯，
哎，就看皇上是否勤奋，负责筹办京师防务，京师防务呢就是北京的这些个军事防务体系，
嗯，
由他来督办，这个就不得了了。那么从这个奕轩的爵位啊，包括他的这个武备啊、文饰这几个方面都有大大的提升，哎，就达到了人臣之级，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哇，
这是说的醇亲王奕轩。
嗯，
那么等到了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皇上驾崩了，慈禧太后呢就宣布奕轩的次子，所以你看这时候皇族啊这枝走偏了，
嗯，
哎，就宣布呢奕轩的次子载湉也就是帝继兄位，兄弟死了没儿子，让弟弟啊继承兄弟的皇位，哎，叫帝继兄位就入宫了，这就是咱说的光绪皇上。那么光绪皇上呢就是醇亲王的儿子了，特赐醇亲王奕轩世袭罔替亲王待遇，大家记住世袭罔替这四个字在清朝不是谁都有这个待遇的，并且免朝会行礼，在大朝会上百官都跪下他不用，
哇，
在金銮殿上他不
用，特殊待遇啊，
对，有大政事被顾问，就是国家发生大事的时候你是第一顾问，要第一通知你，而且呢要听取你的意见，
嗯，
这是一系列的优厚待遇，各位在大清朝这种待遇是极少极少的，说有一个人得到了其中一项待遇有情可原，
嗯，
这么多待遇极为一身，可以说是大清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非常罕见。
本来呢这亲王已经是清朝当中最高的一个爵位了，
嗯，
已经到头了，亲王不可能再晋升了，咱说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是一级一级往下减的，
嗯，
他是不能再升了，再升就是皇上了。那按照清朝的旧例是什么呢，就说白了就是父亲死了儿子承袭这个爵位要降一等的，
哦，是吗，
你爸爸是亲王，你爸死了你再继位的话你是郡王，你死了你孙子再上来那是贝勒，你孙子死了重孙子就是贝子，
嗯，
再到重重孙子就没爵位了，
哦，
你就是一个宗人府的旗人了，没有爵位了，
嗯，
他们家就不一样了，他们家什么呀，世袭罔替呀，啊，什么意思，世袭罔替，
世袭罔替就是祖祖辈辈都接都
全都是亲王爵，
全都是亲王爵，
所以你看他们家子孙承的全都是亲王，所以说呢不必按照这个祖法一级一级往下降，而且呢死后又给他加一谥号叫贤，就是纯贤亲王，
嗯，
这就不得了了。所以说呢咱说一题外话很有意思，就是北京一个卖核桃的老吹自己我这核桃特别值钱，谁家都不说了，曾经上过我们节目，编导被他忽悠了，说你知道吗， 这大姐拿一核桃特别值钱，北京就一份。我说什么核桃？不一样，从贝勒府里边收来的，当年贝勒玩的。
哦，
我说他们家祖上是谁呀？人说了，他们家这贝勒祖上啊是多尔衮。
嗯，
我当时就乐了。我说你这多尔衮怎么死的呢？
嗯，
多尔衮死的老惨了，你知道吗？你都被挖出来鞭尸了。那多尔衮，好家伙，那当年是跟谁呀？他是辅佐这个大玉儿嘛，
啊、
就是咱说的孝庄嘛。
啊，
等于他也是从中入关嘛。
嗯、
啊，而且我说你问问那个卖核桃那大姐，她知道什么叫世袭罔替吗？
嗯，
如果她知道世袭罔替，她也应该不能说这混话。
嗯，
多尔衮什么爵位咱就不说了。多尔衮即便下场很好，他没有世袭罔替，你想多尔衮是顺治朝的。
嗯，
等到了清末，他们家还能有爵位吗？
都没有，
还是贝勒手里的核桃。
嗯
啊，大清朝皇帝做了十任，在北京，他们家到最后一任还是贝勒。
嗯，
他懂世袭罔替吗？一下给问住了。所以就是有时候啊，这帮卖文玩的呀，夸海口啊，也得看点历史书再夸。
是
你不能说这家到末代还是贝勒，那我怎么不太信呢？
对
不对？
他很少嘛，你刚才说就几乎就这独一份了都。
对啊，这是咱说的纯先秦王。那么这一圈呢，备受恩宠。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后来就是家庭关系也不得了。
嗯，
他奉旨娶媳妇儿，娶的谁呢？娶的媳妇儿是西太后慈禧的妹妹。
哇，
哎，这醇亲王娶了慈禧的妹妹，这在封建帝制时期啊，这种裙带关系可以说对奕轩的政治生涯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嗯，
特别是在同治元年宫廷政变呢，咱都知道宫廷政变，咸丰死在热河行宫了，对吧？这奕轩呢就一头倒向了慈禧这一边，我跟慈禧属于有亲戚关系，
嗯，
对吧？就完全支持慈禧。那作为新皇上同治皇帝载淳的叔叔还有姨父，你看这有意思吧？新皇上载淳，
嗯，
他按这个奶奶家这边呢，醇亲王我是你叔叔，
嗯，
按慈禧那边呢我又是你姨父，
嘿，
你看这亲上加亲。
嗯，
哎，所以说呢，年轻好强的这个奕轩呢就站在了妻子姐姐包括嫂子这一边立场上了。
嗯，
然后呢就亲赴半壁店捉拿谁呀？就是护送皇帝的棺材进京的肃顺。
哦，
肃顺是顾命八大臣之一，也是顾命八大臣之首，就把他秦肃顺呢说白了就是给慈禧铺平道路了。哎，为慈禧能够垂帘听政，并且把持清朝的朝政啊，就肃清了政治上的敌人，
嗯，
给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了。从此，这个醇亲王奕轩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就成了西太后旗下一个重要的大员了。
嗯，
而且呢，咱说这个醇亲王奕轩，他命这么好，特别符合现代一句话，叫什么呢？性格决定命运。
哦，
哎，奕轩这个人呢，加封了亲王，并且世袭罔替。这在大清朝200多年间呢，可以说几乎没有，不多见。而且在晚清啊，整个清朝衰败的过程当中，这奕轩也没有失宠，并且呢，他的恩典是有增无减。这在史学家眼里一看呢，这是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所以就归功到这个人呢，他的人性上、性格上。史书记载这个人态度谦和，
嗯，
哎，遇事呢懂得退让，而且呢谨小慎微、小心谨慎。就说当年吧。说这个光绪跟慈禧反目，
嗯，
咱都知道一个要维新，
对，
一个要守旧，俩人反目了。那么在这一个是皇上，一个是老太后，俩人这个党争当中，你说你站哪边合适？
哪边都不合适。
你先得投资，对吧？你先得有效的去投资，我投资给谁，谁赢了你一本万利，谁要输了你可就完了。
对，
所以说当时很多人惨败在政治斗争上，他就不是。
嗯，
这醇亲王奕轩呢能和慈禧的亲信荣禄荣的人，
嗯，
俩人呢诗酒往来，没事喝个小酒，哎，没事呢吟诗作赋。
嗯，
这边呢跟他特别好，而且呢结为亲家了，还让慈禧指婚，奕轩的五儿子载沣娶了荣禄的闺女郭二佳氏。
嗯，
哎，亲上加亲，同时呢又和这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俩人关系特别好。所以你看左右逢源，一路顺风顺水，慈禧太后这边包括光绪这边两边都没猜忌过他，在中间人家活得好好的。
嗯，
这叫性格决定命运，
真是个玲珑的人。
哎，所以咱们今天开讲的是新的一个人，就是最后的王爷载涛。先从他的家族开始讲起。
嗯，
咱讲的先是他的父亲。
对
啊，其实他后边很多有意思的传奇故事，咱们以后每周给大家慢慢的去分享。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灰的牡丹一如你梳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裙子上走笔只此隔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静在等烟雨，把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静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尘世的精华在自顾自美丽迷人的笑。送帖落款时，却惦记着你。